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的直播间，我是您的主持人闫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正值西雅图的夏天，而西雅图的夏天总是充满活力和创意。而刚刚落幕的第三届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无疑为这座美丽的城市增添了一抹亮丽的风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一定刚刚听说过上周周六2025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刚刚在贝尔维尤市落下帷幕。而这一届的艺术节呢，汇聚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形式和文化精髓，让西雅图的多元魅力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今天的美国故事，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主创人员的一部分，请允许我现在先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直播间的主创部分主创人员哈。我们首先呢要欢迎这一次艺术节的主办方华盛顿州北京同乡会会长张义华女士。张会长您好。
嗨，大家好，
欢迎您。然后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介绍的是本次艺术节的统筹总统筹孔瑞老师。孔瑞老师您好。
嗯，大家好。
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也是这次艺术节的宣传组的负责人，也是我们宣传骨干之一啊，宣传骨干之一于老师，于康华老师，欢迎您，欢迎您。
谢谢。
嗯，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谢谢。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第四位来到今天的直播间的主创之一，他是我们的义工代表，是这次艺术节的义工代表温昌慧温老师，谢谢您。
大家好。
好，欢迎各位今天呢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跟我们讲述这一期华盛顿州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台前幕后的故事。首先欢迎各位，然后也再次谢谢你们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那今天呢，我想首先请这次的主办方华盛顿州北京同乡会会长张义华张会长跟我们首先来讲一讲在这次艺术节里面的一些台前幕后的故事，尤其是您是总指挥是我们连续三届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的制作人。那其实呢，在这里也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小故事。首先我作为主持人哈，我是今天晚上美国故事的主持人，同时我也很荣幸是这次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的主持人。那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主持了，那么我之所以这样介绍自己哈，是因为我们的艺术节其实是已经办了四年了，只不过第一年的时候我们是叫嘉年华，我们是在嘉年华之后，这个嘉年华之后，嘉年华可以说是我们的雏形，对不对张会长？
对，嘉年华是四年以前当时我们搞第一次大型活动，名字叫嘉年华。
是的，然后嘉年华之后就叫这个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
后来就是我们想把活动的规模搞得更大一些，搞找更多的外国人就是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所以我们就把它给改做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
好的，非常好，非常有意思的，也是我也是很荣幸从第一届的嘉年华一直跟着我们团队到今天，那非常荣幸哈。那会长，首先呢要恭喜我们这一次的北京同乡会主办的第三届国际文化艺术节成功举办。那首先想请您谈一谈本届艺术节都有哪些新的亮点和突破呢，然后您对未来的艺术节有哪些展望？
今年的国际文化艺术节是我们搞的第三届，然后经过三年的耕耘呢，这个活动已经成为西雅图地区一个很受瞩目的文化盛事。我到现在我都仍然能感到19号这个观众现场观众的热情。其实当时在现场我心里是非常紧张的，又有兴奋又有期待，也有紧张和忐忑，更有 感动和欣慰，当时呢也是觉得责任巨大。因为我们搞这个活动，就是我们始终相信文化传承它不是复制古董，而是要点燃火种，要让它在本土土壤里生长出新枝。这三年呢，我们搞这个活动呢，就是琢磨出三个途径。第一，就是搞这个大型的大型的艺术节，一定要在室外，因为只有在室外才有气场，就是蓝天白云草地，然后老美都非常喜欢夏日在户外，就是来看观看这样的活动。这个活动在室内它就死掉了，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演员，西雅图很多都是专业的，所以我们的节目是不会有人看的。其中呢，我们还是觉得我们因为是在室外，就要跟在室内要有一些改变，其中就是开场舞一定要震撼，就是要有气势。然后像我们的一些国粹的京剧节目啊等等啊，就是要改变，要变成表演唱的形式。同时呢，像大合唱，像最后的这个收场的节目，是需要互动，需要让观众一起来跟我们就是融合进来，作为一个互动。还有就是减少个人的节目，尤其像独唱之类的这种的节目，因为现场场地的原因太空旷，效果往往不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演员的队伍要年轻化，年轻化的演员才更有朝气，所以我们今年着重吸收新演员年轻演员的节目，今年的年轻演员大概在60%以上。同时我们也不能给演员任何的压力，你只要尽力了就是成功了。第三呢，就是要注重和观众的这个互动。我觉得今年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请来了台湾高山族的演员和我们一起同台献艺，他们的舞蹈是非常的受欢迎的，而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次的艺术节呢，观众的数量明显增加，打破了以往华人社团、中国人演、中国人看、中国演员演、中国演员家属看的这种局面，吸引了更广泛的受众，特别是非华裔的群体。同时我们在现场也有直播，就是视频号直播和 Zoom 直播。我的手机是在做视频号的直播，当天有6000多人，就是通过视频号直播看了我们的第三届国际文化艺术节。然后后台呢也收到了很多的好评，网媒这几天就是包括央视在内的多家都在陆续报道。回顾这三年组织这个大型活动的过程，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就是资金。作为公益组织，如果我们有更多的资金，我们的活动肯定会搞得更好。
好，会长说的特别好哈，尤其是刚才会长说到在这个选节目上，刚才会长提到了就是不在室外，一直不在室内，因为室内其实是受很多条件的限制。会长提到这个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特别感人的一个小片段，我想会长我也想在这里分享一下哈。那我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提到，很荣幸今天呢是和主创人员在讲述，在今天的中文电台美国故事这个栏目里面讲述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的台前幕后。那我也提到刚才很荣幸我是主持人之一，那么当时在我们在汇演开始之前是有请到我们本地政府官员的这个到场祝贺的，这样的在开场前的一个祝贺的环节。那我记得很让我感动的一点是拜尔维尤副市长 Jerry Newenhaus 他在台上致辞的时候，他在最后提到了这样一句，他说我希望我也提一个建议，他说我提一个小小的建议，我 我希望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以后可以改名叫贝尔维尤国际艺术节，因为他是贝尔维尤的前副市长现任议员，他很骄傲有这样的一个华人团体，连续四年在鲸鱼公园为本地社区做出的这个文化贡献，以及有这么多的专业非专业个人团体的演员，还有70多这么多的这个义工朋友们加入，同时北京同乡会有这么多的义工也好，还是说家属也好，都来帮忙我们这次的艺术节。可以说每年的艺术节不仅是一个文艺的盛况，同时艺术节也给我们所有参演的这些台前幕后的演职人员带来了人身上的一些更多的，每年都是刷新我们更多感动的故事，和让我们感受到这个艺术节不仅仅是一次汇演，更是中美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给我们本地社区，无论是刚才会长提到的是美国人也好，还是华人社区也好，都给我们起到了非常的重要的社区的文化交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尤其在这里我想提一点，张会长呢在连续四届他是制片人，那我很荣幸我从第一届就开始跟着我们的团队，跟着我们北京同乡会，在张会长的带领下，我们每一年我看在眼里都是感动在心里，虽然没有说太多，因为我觉得两个字谢谢不够去形容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对不对会长？
是，
从第一年一直到现在第四届，用两个谢谢两个字是根本不能去表示，对义工家属也好，对演职人员也好，还是对社区的这个对我们艺术节的支持也好，谢谢两个字太沉重了，就是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每一届艺术节都能够都是难忘的一届艺术交流、艺术汇演。
我插一句，我们今年的义工队伍真的是从早上8点就到现场，一直到晚上天黑了什么都看不到了，一直在辛辛苦苦的奉献。给我们做大背景的陈伟强师傅已经70岁了，已经连续3年给我们搭背景，根本就是无偿的，太让人感动了。
对，特别多的这些感动的瞬间哈，对，所以我也是很感动，也没有其实我们主创人员到现在还在忙，所以呢，其实每一次演出完了之后，主创人员需要很长的一个周期之后才能够坐下来好好聊一次每年的这个演出的心得。那今天呢，因为趁着这个美国故事，我们中文电台美国故事的这个栏目，所以在这里也告诉观众，其实我们幕后有更多的故事，是这个节目其实我们没有不够有足够的时间来讲述完的哈，对不对会长？是的。好，谢谢会长。那让我们记住今年的艺术节每一个美好的美妙的瞬间。那会长，接下来我想请问您的是，连办3年哈，加上嘉年华其实4年了，可以说对不对？您作为制片人和主办方，那这之中呢一定是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的，对吧？那么我想请问，就是在这4年的积累的经验过程中，您在组织策划和执行的这些方面都有哪些深刻的印象和体会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的？同时呢，也跟您也请问您在这3年里面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那同时在这个过程您是怎么来克服这些挑战的呢？
是，其实我们已经做了4年了。关于明年，其实我们跟孔蕊还有初雪老师前几天我们还议论过这个事儿。明年我们要把重点放在国际两个字上，今年我们在这个方面是有缺陷的，我相信明年更好。而且现在是从旧金山到温哥华到内华达都有社团来联系我们，想明年跟我们一起做。所以我觉得巴维尔副市长说的还是不太正确，我们应该叫做西海岸国际文化艺术节。
对的，是的。但是对，是对。艺术节从开办的第一届嘉年华到现在，我们看到了成长，我们看到了挑战，我们看到了收获，今天我们同时也看到了成功。但是在成功基础上，就像刚才会长说的，我们会有更多更好的更精彩的新的艺术的展现，会在未来的岁月里给社区，给我们华人社区也好，本地社区也好带来更多的惊喜。好，那会长您觉得 挑战方面您能有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挑战这一方面都有哪些您是比较有心得的？
我们
很多，我知道您能跟我们举一两
个
例子吗？
这个挑战太多了，我都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说起了。但是我是觉得，我来美国已经36年了，然后我认识的大部分的美国人，他们是不了解中国的，他们是不懂中国人的，他们从心里其实他们也没有想去了解这个国家，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才要努力的工作，让他们了解我们，同时也让我们了解他们。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也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
是的，会长说的特别好，谢谢。对，确实是会长的意思，就是要把这个国际的这个 level 更上一层哈。嗯，好，谢谢。那我也想请问咱们这个第三届文化艺术节的成功举办是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的，对不对，会长？
对。
那您认为连续四届，咱们叫第三届，但是在主创人里我们可以说连续四届的这个艺术节对促进西雅图地区的多元文化的交流和社区融合方面，您觉得都起到哪些作用呢？
我觉得这个艺术节强化了社区的凝聚力。我非常高兴的就是我们给了大家一个这样有归属感、有文化感、有趣味性的大型平台。
谢谢。那艺术节的成功举办，在传承和创新方面，作为主办方华盛顿州北京同乡会是如何在传承中华文化的同时又融入西雅图本地特色，实现艺术节的创新与发展的呢？因为我们看到咱们的每一届的文化艺术节的节目都是丰富多彩，25个组以300多名不同的社团和演职人员，就是在这块您能跟我分享一下吗？在传承和创新这方面，
我们就是觉得，我们不能就是自己演自己看，我们要跟白人、黑人各个种族的人。要让他们跟我们一起在这个艺术节的大舞台上同台共舞，所以我们现在的任务还很多，我们明年要加大这个力气去和当地的白人等等，就是一些外国的不同的族裔，跟他们搞好团结，把他们的节目好节目吸收过来，让明年的艺术节更加丰富多彩，对得起国际两个字。
谢谢会长，刚才这个问题答得特别好。会长总不，其实会长不怎么说话，但是会长总结性事务的时候总是让我们特别感动。会长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今天给滴漏到咱们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我就正想借此机会多听会长来给我们分享经验也好，还是心得也好，还是过中间的这个过程也好。那刚才谢谢您的分享哈。那我也想再问一下会长，在成功举办三届艺术节之后，加上嘉年华是四届，刚才已经多次提到哈，所以我们其实真的是硕果累累。那么未来华盛顿州北京同乡会是不是会考虑和更多的国际机构，当然刚才我知道您提到过要和更多的艺术团体合作，那在国际机构、艺术团体和当地组织进行合作，您觉得怎么样把这个西雅图文化艺术节推向更高的一个平台，比如说网络，比如说大的一些媒体，比如说甚至就是小到个人的账号，对网络平台的账号，这方面您有什么计划和
这个我上个星期我跟咱们这儿的网红北美崔哥，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已经仔细的聊了这个事情，明年我们要把这个做得很大，不光是从美国就是知名的这个团体要来参加我们，同时国内我们估计也至少要拉来10个。其实我们今年已经有国内的社团注意我们了，包括最重要的那个荣昌的高书记都给我写信，我们现场也挂了荣昌的3条条幅，还有山西钢厂也联系我们，所以更重要的呢是不光是演出，连文化就是画儿， 今年是从湖南专程来了一个画家参加我们的艺术节现场，就是布置画展，所以我们以后的艺术节会越来越丰富。
谢谢。那么对，谢谢，我正想因为刚才是我提到了会长，因为平时不爱说话很难从他那儿真正就是把他给摁坐那儿，然后来给我们讲述一些故事，所以今天是请到了很荣幸，所以我就多问了一些问题。那么在现在这个时段呢，哈，想请问一下孔瑞老师，也是我们连续四届艺术节的总统筹孔瑞老师，我看到您很辛苦。那首先呢，欢迎您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在这里，我想请问您第一个问题是，就是作为总统筹，您连续办了四届艺术节之后的心得是什么？
我的情况其实有点特殊啊，我是从国内来的，我是连续四年来到咱们西雅图，目的就是一个，就是协助张义华会长把这个从嘉年华一直到艺术节把它们办好。我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公益平台，所以我个人喜欢舞蹈，我也很感谢这个平台给我一个施展自己舞蹈才能的一个地方。同时呢，我也希望把我以前在工作当中的经验能够运用到这个艺术节的管理当中，所以我担当这个统筹有三届了。我的一些感触呢，就是这四年来吧，这个我们的艺术节是一年比一年好。为什么呢？我们从最初的自娱自乐自嗨形式的，像许多的社团一样仅仅是自娱自乐，而发展到现在成为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平台能够达到一个传播我们中华文化能够凝聚各个社团的这个
是的
百姓能够在一起载歌载舞。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先打断，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3周年。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回来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主播燕妮。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刚刚落下帷幕成功举办的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这台盛会的主创部分人员。刚才我们在上一段的节目中采访了主办方华盛顿州北京同乡会会长张义华会长，跟我们分享了这一届艺术节的心得和一些台前幕后的故事。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段继续请大家一起和我们一起来聆听艺术节台前幕后的更多的故事。那现在呢，请孔瑞老师，也是我们的统筹，刚才在讲到您其实从国内过来哈，然后讲了一些心得。那 在这个艺术节的这个过程中，筹备的这个过程中，我知道您大大小小很多事情都在您的手上，其实做了很多工作，其实您的这个统筹真的是涉及到整个艺术节的方方面面，您在这一块跟我们再详细介绍一下好不好？
说到这个统筹啊，在第一届的时候还没有这个统筹这个称号，直到最后做节目单了，然后导演是谢建平导演啊，就说做了很多的事情啊，那个给你一个什么名头，最后他说统筹吧，因为统筹是一个比较正规的一个职位。我说好吧，叫我什么都可以。实际上我做的事情啊就是比较杂，什么都管，因为我们民间组织嘛，所以的话就是更像一个，我说更像一个野战军团啊，效率很高，我们但是我们并没有这么多的名头，所以我的职位呢就是说像救火队员一样啊，哪儿有急事了我就去解决，然后其他的就是一些对外的一些联络，包括外国社团的一些联络，演员那个队长的一些联络啊，还包括最后的节目单的制作发布还有就是现场义工的一些管理，大大小小这些事情吧，就是说都是我来去协调，所以就当我是统筹吧啊，我也很高兴我有这个称号，所以我也尽我的能力去做得更好，做到自己的最好，对得起这个统筹的称号。那我们具体做的事情呢，就是我说几点吧，我感触比较深的啊。
好，
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已经从这个以前的自娱自乐的这种华人社团，我们现在已经成长为，经过这四年已经成长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国际性的一个文化平台，所以我们也感觉到我们自己肩负着文化传播这样一个使命啊，我们就是从最初的筛选这个节目啊，联系这些各族裔的演出社团呀，我们都是本着这样一个我们叫 One Stage One World， 就是我们艺术大舞台，大家一起来，就本着这样一个原则，尽可能的多吸收各种形式的节目，尽可能的多引进各种民族的特色的一些节目，以及不同的族裔的文艺团体啊，让我们形成一个像国际大家庭一样，在这个蓝天白云绿草地的这个天地大舞台上施展自己的才能，同时呢也是一个机会让各族裔的百姓去彼此去了解，了解了就可以消除一些偏见，了解了就可以增进友谊，去做一些对社会更有利的一些事情，这样才能够不仅华人也团结了，各族裔的人通过了解也互相团结起来啊，这是初期阶段，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愿景吧。然后我再说一点，就是组织这个义工哈，我们经过这几年呢，我们也做得越来越好，从最初的只是叫一些熟人朋友来帮帮忙，那时候人很少那个现场秩序就没有这么的好，那一年一年的我们觉得我们要把这些义工哈要利用起来其实吧，大家都是有一个，很多人都是一个良好的愿望，去为这个社会做，为社区做一些贡献，但是他们没有途径，所以呢我们就给他们这样一个途径通知到他们，我们这儿需要义工大家可以来，可以做什么什么样的工作然后呢他就会报名来，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义工的队伍。公益活动嘛，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同时呢义工越多越好，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需要，工作量很大，需要义工去做，人越多呢干活就越不累。
对，那么在义工这一块，我相信孔仁老师有很多要分享的一些细节，因为我们每一届的艺术节其实需要大量的这个，无论是社区的人也好，还是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义工，那在这一块的招募方面，您觉得招募义工这一块的难度都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我觉得招募义工难度并不是特别大主要你是要把你的 这个要做的事情要写清楚，因为你需要的可能有两类的义工，一种是要有专业特长的，比如说摄影义工啊、采编的义工。我们公益活动嘛，没有经费，主要是靠义工，所以的话吸引这样一些有公益心的同道之人来。你把那个这个说的责任说的越明确，他就越知道自己来了可以做什么。这样无论是专业的也好，还是普通的愿意过来做一些维持秩序啊，做一些体力活啊，我们都是需要的，都欢迎的。这个就是在平台上发布，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布，也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发布啊，朋友圈都可以发布。这个招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很快我们的人就招募齐了。但是呢，管理上来说的话，就需要要一些聪明才智了。你要根据每个人的特长，我会列出来啊，我会列出来你希望做什么，因为我都告诉你了，有这样这样那样的工作，大概十几种工作，
嗯，
这样人尽其才，这样他做得更好啊，这样艺术节呢就更能顺利的开展。
那刚何老师说到这点，我就要请温昌慧老师，是今天来参加我们节目的义工代表哈。您正好接着这个刚才孔老师的这个话题来讲述一下，作为义工，就是您在这块儿在当天的这个演出的这个过程中，您都有哪些心得？
好的，
有什么感人的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我相信其实你们是幕后最大的英雄，幕后人员，像统筹啊，像我们制片人，张会长，然后义工人员、宣传组哈，待会儿我要请于老师也着重跟我们讲一下宣传这一块大家的付出哈，所有摄影师的付出，宣传部门的这一块的义务付出。那首先请温老师先跟我们讲一讲当天整个演出的这个过程中你们的心得和心路历程和体会。我相信很累，因为我在后场的时候我就看到温老师一直在忙，所有的义工人员都在忙。最感动的是义工的队长，刚才说的啊，义工队长那个佳慧老师不断的过来给我们送水，因为他觉得主持人很辛苦，大热天，然后中间不停的送水，就很感动，真的让我非常感动。所以来请您讲一讲。
好，谢谢。
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很想知道。
是这样，我是这70名义工之一，我是主要负责这个现场秩序这个组这一块的工作。我们的组长是佳慧老师，佳慧老师身体反正不是很好啊，她也是很负责的，很那个细心。开始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带着我们去把所有的把关口都去查一遍，哪个地方需要重点把守。然后那个边上啊，不允许站人啊，什么就这些要求都按着组委会给我们这个组安排的这些工作去做。在那个整个那个执行这个任务的过程中吧，确实那个太阳也是骄阳似火，这正对着我们那边那个晒着哈，眼睛都是有点看就是很晃眼的。然后佳慧老师还是这个给我们送来那些茶饮啊什么的这些。然后我们在执行这个过程中确实难度也很大，因为这个在那个草坪那个地区，它是只允许组委会要求我们只允许就是席地而坐，不允许站立啊，不允许坐着或者举什么高的东西，伞呀之类这些东西都不允许的。所以我们就经常的，我们同组的一共有5个人，我们五个女士吧，我们这边有3个，然后他我们就经常到那边去看一看组，就是劝说人家这个什么，这样呢保证没有人穿行那条路，把这个摄影啊还有这个嘉宾席的这个情况给
空间给让出来，
让出来，是这样，
非常不容易。是的，因为现在维持
难度也挺
大，尤其是维持这个现场秩序，
是，
而且那天观众很多啊，
对
吧？
对，今年的秩序维持的最好，所以你从那个视频里头就可以看出前头没有人挡着。所以这跟我们的这个维持秩序的义工们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
对，我们这个组呢只是就是维持秩序的这一个部分，还有很多的义工，他们负责的后勤组呀，负责的这个还有一些
催场，
对，有很多工作，他们工作比我们也更辛苦。
对，
我们只是做了一部分， 而且也得到了主办方，得到了张会长啊，那个孔蕊老师他们的认可，就是对我们的工作的一种认可，我们感到很这个骄傲，也很这个自豪。然后我们呢，就是从我个人来讲吧，我就希望就是我明年我还能够继续做这些义工，然后为这个活动奉献一下自己的力量。
谢谢您，讲的真好，谢谢温老师。
谢谢您。
真的是义工，真的是我们艺术节每一届艺术节不可或缺的一支队伍。
是的。
然后他们真的做出了很多默默无闻的一些奉献。嗯，好，那孔蕊老师也接着想请您再继续分享一下，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尤其是今年哈，因为刚刚圆满落幕，我们可以先就只谈今年的这个心得，就是您觉得如果明年我们继续做这个艺术节之前，您觉得哪些方面需要改进一下？
我觉得今年的义工非常的成功啊，无论是摄影专业的摄影义工啊，还是各种服务义工哈，我们组织的比较好，这次艺术节成功的一个顺利的一个保障。然后将来还有一个方面呢，做的比较好的就是我们节目单通常是一个节目单就可以了，我们设计两个节目单，这就是为什么演员也是义工啊。所以我们也很珍惜他们的劳动啊，大家都是在为这个艺术节做奉献，所以我们就制作了另外一份节目单，把详细的演员名字给他列出来，这样作为一个他们的一个纪念吧，他们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啊，练了将近半年，每个队都是，所以给他们一个纪念。
好，
啊，同时呢，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我们继续。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三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的直播，我是主播燕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刚刚落幕的第三届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从精彩纷呈的舞台表演到匠心独运的艺术展览，从深入浅出的文化艺术交流的互动十足的社区活动，艺术节在过去的几天里给我们西雅图的社区带来了无数难忘的瞬间。这个艺术节它不仅提供了一个展示不同文化风采的平台，更搭建起了一座增进理解与交流的桥梁。今晚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本届艺术节的主创人员，他们和我们在刚才的两段时间里面分享了艺术节从筹备到落幕的幕后故事，以及他们对文化交流和艺术创新方面的独特见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和主创人员一起在回顾那些精彩瞬间的同时，聆听他们的心路过程，感受艺术节带来的震撼与感动的同时，我们内心也更多了一些欣慰，也更多了一些作为西雅图华人社区的一份子的骄傲。我们在接下来的时段里面，我们继续有请主创人员和我们讲述台前幕后的故事。刚才孔蕊老师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在统筹方面的一些总结的心得和经验，那也想继续请孔蕊老师呢再跟我们提供一些，比如说这一次的这个艺术节哈，我们也有看到有些不足的地方，那我觉得在不足的这一方面，您在改进的方面会您的心得是什么？
其实每一年都有一些不足，有一些遗憾，完了我们会把这些总结下来。 我们也会发一些这个征求意见的问卷给我们的这个演员，给我们的观众，也希望他们能给我们一些好的反馈我们会在下一次做得更好。每年我们都做这样一些事情，所以一年比一年好，也是在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基础上。我们现在最大的不足我觉得还是在筹集资金方面。我们的因为我们都不是很善于做这个事情，可能更需要社会更需要那个爱心人士在资金方面多支持我们。因为在国外办这个公益活动，它有很多就是资金的这个叫什么，不像国内有很多可以从政府那里有资金支持的，我们这个是纯这个
公益
组织，没有收入的，所以靠大家捐款，我们又不愿意给大家增添太多的负担，所以就很愿意能有一些资金的来源，能有一些有实力的爱心人士，有实力的企业我们也希望能够为他们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宣传，在这个平台上头。
谢谢。
所以这个是我们不足的一个地方，我们也在探索看怎么能够做得更好。
对。
完了，另外在这个演员的节目上头呢，我想明年可能会加大力度在节目类型的选型上，还有在引入这个高质量的外国社团、文艺社团的方面，再做更大的努力吧。
好，谢谢。好，那接下来我想把话筒和采访的话题转到我们每一届艺术节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就是宣传部门，给我们在艺术节开始、宣传和结束之后做更多的宣传这一块的我们的宣传组的摄影师和宣传人员之一于康华老师。那于康华老师其实也是我们中文电台的节目主播，所以谢谢于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接下来呢，我想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宣传这一块您的感受好吗？谢谢。
好，谢谢。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感谢您这么晚还在收听我们西雅图这个美国故事节目。那么我今天晚上是作为这个宣传口的一名义工，一名志愿者，在这里谈谈我的感受啊。首先我热烈祝贺我们这个西雅图第三届西雅图国际艺术节圆满的落幕，祝贺我们北京同乡会华盛顿州北京同乡会，祝贺我们张会长这个艺术节取得圆满的成功，祝贺我们各位参与这次节目的编导、演员、义工朋友们你们付出的辛勤的汗水浇灌的艺术之花在这个艺术节上绽放光芒。那么宣传这一块呢，我们主要是分成三块就是前期、中期和后期这三部分来做。我们这个宣传组的义工有10个人左右一部分是干过媒体工作的，一部分是没有干过媒体工作的也有那个专业的摄影师他们都是本着自愿这样奉献这样一种精神来投入这个工作。那么前期的话呢，我们主要是加强这个艺术节的前期的宣传每天都会有一个1到3个宣传片这么推送出来从倒计时从这个节目的筹备进行这个大力的宣传。为什么要做这方面的宣传呢？是要让大家了解这个艺术节的整个的进展的情况，艺术节的整个节目的内容艺术节的这些有这么多人在付出，我们要吸引很多的观众来观看，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中期，也就是演出现场的宣传借用这个长征的描述长征的一句话，我们大家所能想的就是这个艺术节是宣言书，艺术节是这个宣传队，艺术节是播种机为什么这么说这个首先说它是宣言书，因为我们这是 这次的艺术节它是有主题的啊，同一个舞台啊，同一个世界啊，就是要做到多民族多族裔啊，不同肤色的人们在这里啊进行文化的这样一个交融、一个交流、一个传播啊，我们要把这种啊主题要宣传出去啊。第二，说他是宣传队，在节目的现场有来自啊各个不同族裔的300多名演员啊，他们有着不同的肤色，有着不同的语言，但是唯有文化可以超越一切啊，是他们的沟通的方式啊，可以啊把散落各地的这种艺术的珍品啊串联在一起，展现在观众面前。当天我们有现场直播啊，有视频号啊，现场直播的时候观众达到了近万人啊。这是宣传当中我们这些宣传组的人都拿着摄像机、拿着照相机啊，在采访演员啊、编导啊、观众啊啊，这个中外的观众啊，当时都在采访啊。这是宣传中期，宣传后期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搞了一次这么好的艺术节，要让很多人知道啊，为未来的艺术节铺道啊。你看，我们经过我们这个，我们有句话叫做什么？全方位、地毯式、立体式的啊，这个宣传。你看啊，有这个小红书，有抖音，有视频号啊，这个有这个这么多朋友圈啊，这个大量的推送。而且我们今年的宣传报道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们已经在这个不仅在我们西雅图地区哈，在美国啊，这个侨报最大的中文媒体啊，得到了报道啊，播出了我们的新闻。而且我们在国内中这个最高的中央电视台的官网的媒体上，我们也发布了我们的新闻啊。就是陆陆续续的，我们以后还要发布很多很多的有关西雅图这个第三届艺术节的这个报道，让更多的人了解啊我们这个西雅图的文化啊，了解我们华人组织啊在西雅图的地位和组织能力和凝聚力啊，让这个西雅图的这个艺术节的这张名片啊，要让它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知道啊，这就是我们宣传的主题，也是我们的义务。我们这里面如果说要是有感人的故事的话，就是当天晚上我们宣传组的人几乎是以什么西雅图不眠夜，我们就是西雅图不眠夜，我们干到凌晨，干到天亮啊，我们都在抢新闻，在从10000多张照片里面找新闻出来啊，然后第二天就是这个地毯式的啊，全方位的这种宣传轰炸啊，那整个西雅图都在为我们的艺术节啊欢呼啊，
鼓掌，
我们做到了，我们是宣传组做到了这一点。好，谢谢，
非常谢谢，于老师刚才分享的宣传的这一块，其实。作为主创团队之一哈，因为主持人组也是要和各个部门去打交道，和制片人、和统筹、和我们的宣传，还有义工朋友们，所以真的很感动。到今天为止，艺术节是周六落下帷幕的，但是其实到今天为止，统筹老师还有宣传部门，还有其实还有其他部门，到现在都还在工作。好的，很多。很多感人的瞬间，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这一次艺术节给我们每个人带来的不仅是视觉的盛宴，也有更多艺术交流方面给社区起到的这个桥梁的作用，以及给我们每一个人留下的艺术节的这样的一个魅力的瞬间。我们期待明年的节目更精彩，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更上一层楼，国际文化艺术节会站在更好更高的这个平台上，给大家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艺术交流的一个展现。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直播间，我是主播燕丁，很感谢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主创人员今天做客美国故事，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我们下周周三9:35和您在直播间相约，我是主播燕丁，祝您晚安，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